波兰总统杜达表示，30年前开始的圆桌会议对波兰发展起到了正面作用，更是波兰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他说，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以民主反对派力量举行圆桌会议，确保了波兰能够和平地从共产党专制向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过度转型。杜达星期三在接受波兰当地媒体采访时还表示，1989年2月6日开始的波兰圆桌会议不仅在波兰启动了民主化转型，更推动了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民主化变革，包括柏林墙倒塌和两德统一，因为其他的共产党国家从那时起也纷纷仿效波兰。杜达一天前在总统府参加了为纪念圆桌会议30周年所举办的波兰青年辩论活动的开幕仪式。这场辩论活动讨论的主题是圆桌会议成为波兰当时推翻共产主义的唯一和平手段。为纪念圆桌会议30周年，位于首都华沙市中心的波兰总统府特别在星期三把30年前举行圆桌会议的大厅向公众开放，参观者透过玻璃防护窗能够看到当时举行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圆桌座椅，可感受到当年共产党官员与反对派团结工会领袖坐在一起讨论波兰前途的气氛。俄罗斯政治学者特拉文说，东欧各国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统治的不满和愤怒由来已久，波兰的抗议浪潮以团结工会为平台持续了多年，最终导致执政的共产党政权让步妥协。特拉文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波兰圆桌会议是政治对话解决国家政治危机的典范，因为波兰圆桌会议的结果最终结束了持续多年的执政当局与反对派的对抗，导致波兰实行民主化和市场经济，也使波兰最后重返欧洲，成为欧洲文明世界的一员。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波兰圆桌会议如同一枚炸弹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引爆。他说，波兰圆桌会议之后，匈牙利开放边界，成千的东德民众经过匈牙利前往西德，许多人甚至前往匈牙利的西德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这让东德共产党政权难以招架。伊赫洛夫说，波兰圆桌会议之后，东欧共产党政权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台。伊赫洛夫说，东德和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民众当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为什么非得要出国跑到西方世界，如果波兰反对派和团结工会能够取得成功，能够逼迫共产党政权举行圆桌会议，他们也同样可以仿效波兰，让民主在自己的国家中实现。因此当年的秋季之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要求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抗议浪潮。波兰圆桌会议从1989年2月6日开始，持续到当年的4月5日结束。圆桌会议签署的协议提到，波兰实行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让反对派团结工会合法，并实行言论自由。圆桌会议之后，波兰在当年的6月举行了自由议会选举，反对派团结工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接下来产生了首届由非共产党人士、团结工会领导人马佐维耶茨基所领导的政府内阁。在这届政府内阁中，波兰共产党虽然继续拥有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等关键职位，但外交部长和其他10多名部长的职位都由来自团结工会的活动人士担任。在圆桌会议举行之前的1988年，团结工会领导波兰反对派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活动，而苏联当时也在推动公开性和改革，这是波兰共产党无法指望苏联帮助解决国内政治危机。总共有50多人参加了圆桌会议，出席者来自执政的波兰共产党，也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以及反对派团结工会。波兰天主教会作为观察员和中间人也派代表参加了圆桌会议。 反对派方面参加圆桌会议的包括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以及瓦文萨的主要智囊和团结工会领导人马佐维耶斯基。率领波兰共产党参加圆桌会议的是当时的内务部长基什恰克。从80年代初起，基什恰克一直领导镇压反对派团结工会运动，他被认为是波兰军管期间镇压反对派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但基什恰克后来不顾党内强大的反对声音，他也是波兰共产党内最积极主张与团结工会对话和举行圆桌会议的关键推手。许多政治分析人士和历史学家们认为，正是因为基什恰克拥有10多年镇压团结工会以及与团结工会打交道的经验，这使他最终认为光靠镇压根本无法解决波兰的反对派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